今日我哋选读咗呢段嘅经文咧，就好多人都读过噶啦。今日咧，我哋就讲到教会嘅核心价值嘅第九项嘅核心价值。嗱，我哋讲呢啲嘅核心价值咧，一共咧我哋有十个唔同嘅核心价值，但系咧我哋咧就唔系按住嗰啲嘅次序嚟到去讲嘅。今日咧我就选咗呢个嘅第九项。咁咧就系讲到我哋嘅管家职分，个中文嘅翻译咧就系咁样嘅，或者我哋一齐读啊！我哋确认神系万有嘅主宰，所有嘅好处同埋供应系从他而来，故此我们必以至真至诚、问责嘅态度同埋最具效益嘅方式分配运用资源同埋产业。我哋忠心使用属灵恩赐，拓展基督嘅角度。并且慷慨无私的来到给予别人祝福。相应这个的核心价值，我们都选了几句的经文来到去显出我们为什么会揀出这个是我们的核心价值。我们或者也都一起的读这三句的经文，彼得前书四章十节，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小众的小收，多众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各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好了，刚才我们都读了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第十四节至到第三十节的这段的经文。我们读这段经文，相信各位信了主一段时间的弟兄姊妹都一定会读过的，但是未必所有的信徒都留意到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和他之前所讲的一些教导，另外的一些比喻，以及跟着这个比喻下来耶稣所讲的另外一个比喻彼此之间有什么关联的地方呢？其实在第二十四章的结尾，如果你有圣经或者在荧幕都打了出来，二十四章的结尾，耶稣也是讲过另外一个比喻，就是讲到一个善仆和恶仆他们的报应。在这里讲了那个结尾，就是说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候，那仆人的主人就要回来，重重的来到处置他，定他和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呢，被审判的人呢，就要在那里必定会哀哭切齿了。和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的经文，这个的比喻的结尾第三十节也都是一样的。第三十节那里这样说，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也都怎样？哀哭切齿。然后紧随着这个的比喻，耶稣又讲了另外一个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当然就是那些山羊，就是代表那些被咒诅的人，他们的结局也都是这样的。在第二十五章的结尾第四十六节也都是这样讲，他说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呢就要往永生那里去了。同样的，在讲这个按才干受责任这个比喻之前，耶稣也都讲了一个十童女的比喻。这个十童女的比喻呢，也都是提醒我们要在任何的时间都要做好一个预备，否则当新郎回到来的时候，或者来到的时候，就不得其门而入。这个做好预备这个的主题，其实和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的比喻，我叫它做派遣的比喻，按才干受责任，就是其实这个的主人呢，是吩咐了不同的仆人派了钱给他，使他们怎样来到去运用这些金钱。在这个的比喻的结尾，也都是告诉我们，当主人从外国回来的时候，跟刚才十童女的比喻也都一样，就是当那个新郎来到的时候，两个比喻的分别就是，一个就是做好预备，一个就是没有做好预备。 这里提到十童女的比喻，就是讲到十个童女有五个有预备到灯油，有五个就没有预备到灯油。没有预备的就在关键的时刻就错过了迎接新郎的机会。严格来讲，这些没有预备灯油的那些童女，她其实不是没有预备，只不过预备得太迟了。大家如果你有读过这段经文，你都知道的了，就是因为新郎那个新郎差不多要来的时候，他就发觉他这个灯油没了，那要那些有预备灯油的童女就问他拿那些灯油，但是有预备的童女就不行，我不够的，给了你之后我自己都不够，那于是乎那五个预绝的童女就要出去买灯油了。那就是刚刚他们出去之后呢，这个新郎就来到了。当这个新郎来到和那些有预备好的入了去屋里面之后，门就关了。当这些买了灯油回来的那些预绝的童女回到来的时候，想入去的时候，反而这个的新郎就跟他们讲了一句的说话，这个说话就是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其实这个的责备是很严厉的，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做了几十年基督徒，有朝一日无论是你去到耶稣的面前也好，或者耶稣来到你的面前也好，当你哀耶稣说想跟他一起的坐席的时候，耶稣跟你说，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我不识你，你会怎样呢？所以这个比喻让我们知道，在等待的当中，不是无奈的，不是什么都不做的，而是积极的。在等待的当中，不是百无聊赖，在那里游手好闲，就算做都是拖拖拉拉，踢一脚就动一动，不踢就不动，等到真的想去做的时候可能就太迟了，就好像这五个愚拙的童女那样。在等待的当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怎样来到去做好那个预备呢？在这个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就补足回之前十童女那个比喻没有讲到那个地方，就是讲到你在等的时候，即是说给了一些资源给你的时候，你不是坐在这里等，而是你要积极的，积极的来到去回应那个主人所交托给他们的工作，或者是所交托给他们的资源。做的时候他们是把握机会，正确地来到去运用神或者是这位主人交托给我们一切的东西。而做了之后呢，就好像这两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一样，得出来的结果是可以看得到的，同埋亦都系可以俾主人肯定嘅。嗱，呢个比喻就系讲到头先我哋读咗啦，就系咧天国咧好俾一个嘅人，呢个个主人要往外国去啦，咁咧就叫嗰啲个仆人嚟，将嗰啲嘅家业嚟到交俾佢哋啦，咁咧就按着各人嘅才干，给他们银子，咁啊一个就俾五千，一个俾两千，一个就俾一千。咁咧原文咧就系嗰个嘅delera， 即系咧即系他连德咁样吓，咁啊好拗教嘅，唔好理佢啦。即系总言之咧，即系原文咧就系五个他连德，一个咧就系两个他连德，一个咧就系一个他连德。咁有啲嘅释经书咧话俾我哋听咧，一个他连德咧就等于三千个舍客勒。我哋嗰啲都唔需要，因为呢个都唔系嗰个嘅主题。最重要嘅咧就系，按住他们的才干，一个给五千银子，一个就给两千银子，就一个呢就给一千的银子。有些人就会问这个比喻，为什么这个主人这么不公平的？为什么一个要给五千，一个要给两千，一个要给一千？大家一起来到给五千，或者大家一起来到给两千，不是好很多吗？那不是公平点吗？是不是在现在的社会里面， 我哋流行讲一句咧，就系乜嘢啊？赢在起跑线啊，系咪啊？嘅意思即系话咧，喺起步嘅时候咧，你如果越有实力咧，你嘅成功嘅机会咧就越高。否则，当我哋起跑嘅时候，我哋只不过系平平无奇，甚至系比唔上人，咁咧差唔多咧，你就注定系失败嘅居多啦。在我的人生里面，我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都是这样想的。当我刚刚去到英国读书的时候，因为我不是出身名校，我又不是喇沙仔，又不是英皇仔，又不是拔萃仔，又即是你噏得出那些名校都没我份的了。我讲出来的那间是没人识的。对不起，我这里我找到有一个同学。即是得罪了你，不好意思，不过我自己觉得我们那间学校真的很鸡，真的很水皮。而且呢，我在中学会考的时候呢，真的只有一科 C 而已，其他的不是 D 就是 E 的。所以当我刚刚去到英国读书的时候呢，哇，全部重新学过了，而且我那间是中文学校来的。那去到英国读，即是连什么叫 calcium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咁你可以想象到啦，你读嗰啲嘅生物学啊，或者系嗰啲 biology 嗰啲嘅 terms 咧，更加难记啊！水蛇春咁长一个英文字，都唔知点记。到挨完咗几年大学之后，咁一直去到毕业，出到嚟社会工作之后咧，原来唔系你有张沙纸，即系大学毕业咧就一定赢在起跑线噶喎。原来在这个社会里面工作，无论你在哪个社会都好，在哪个国家都好，如果你没有人脉关系的话，都很难出人头地的，是不是？个个都岌头，多谢你们。后来呢，到我的属灵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呢，我才改变了这个看法。造成我属灵生命成长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这个比喻了。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原来神没有应许我们每一个人的出身都是一样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姓李的，就算姓李，你都未必叫阿佳或者叫阿巨。或者我们看阔一点，看远一点，不是每一个人都在北美那里出生的。在这个地球有千千万万的人都是生活在贫穷线之下，他们每日连喝清洁的水都是很困难。或者也有人问，为什么神这么不公平呢？给那些落后的国家多一点的资源不是好一点吗？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神不是给每一个人都是同等分配资源，那个的答案就正正在那个山羊和绵羊的比喻那里给了我们答案。在那里第一句的经文，在第31节至33节那里这么说，他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将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将那些绵羊和山羊这样来分开，将那些绵羊就放在右边，山羊就放在左边，这样获得主人分派5000和2000的那些仆人。我稍后先讲回这个比喻的结果是怎样。在我们今天集中精神去看今天这个比喻，那个领5000的和领2000那个有没有分别呢？当然你可以说赢在起跑线，这样讲的时候当然是有分别啦。但是当他们拿到5000又好，2000又好，他们得出来的结果就是都是开箱赚了个 double。 当我们比较这两个人的时候，他们得出来的结果，个主人去跟他们算账的时候呢，他都是讲了同样的说话，一隻字都没有不同。 个主人同赚五千嗰个咁讲，佢话啊，对唔住，呢个系啊嗰个山羊同埋绵羊嗰个比喻嗰度。当个主人翻嚟嘅时候，就同攞五千嗰个咁样讲，佢话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嘅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嘅事嚟到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嘅快乐。然之后同样嘅对嗰个攞两千嘅人，嗰个仆人同样都系咁讲，一隻字都冇唔同。就是主人说好，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来到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当我们比较这两个人，可能拿两千的人呢，他要加倍努力才能够赚得到两千的，是不是？是人都知道，当你本钱越多的时候呢，你赚钱的能力亦都是越高的，是不是？很多人说赚第一桶金呢就是最难的，有了本钱的时候就可以钱搵钱，雪球呢才可以越滚越大。经文都告诉我们知啦，主人呢是按住他们的才干来到去分配那些银子来到给他的。所以领五千银子那个呢，可能在主人的眼中呢，他的才干他的能力是比拿二千的那个高的，是不是？因为主人觉得他赚钱的能力高嘛，所以就给五千他。所以他能够赚到五千其实都不是很特别的，因为他本身他的才干就是在主人的眼中都看起上来他是高一点的。反而是那个拿两千那个呢，他真的要搏命拼命咁样嚟到去为佢嘅主人嚟到去卖力，先至能够赚到另外一个嘅二千。佢喺主人手上嗰度获得分配嘅系二千，因为咧个主人系觉得佢点样啊？五千同埋一千之间，佢咧就好似阿婆行路咁啦，就中中地，唔系太标青，亦都唔系太过罗底橙，所以咧就俾佢两千。在任何一个群体里面，我相信最多都是这一类人的，是不是？ 10A 状元的呢，毕竟都是凤毛麟角，不是很多人可以考到的，是不是？考包尾担梯的呢，大家知道什么叫担梯啦，即是 H 都不是太多的，大部分那些呢就是几个 B 仔啦，几个 C 仔啦，几个 E 仔啦，咁样系咪啊？好多都系咁样，唔系几多个都可以年年考第一个嗬。咁嘅时候，我相信喺呢个群组里边嘅人咧，就系最多嘅，唔系最叻，亦都唔系最差。但系难得嘅就系攞两千嘅呢个嘅仆人，佢冇睇小佢自己。既然喺芸芸众生嘅里边，个个都同佢差唔多。他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他觉得他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天资有限，主人都不是给五千我啦。就算他加倍的努力，几努力都好，都考不到十 A 了。他就如果他有一个这样的心态，觉得主人看不起他的时候，其实将主人的钱埋在地的里面应该是他才对，是不是？就是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但是难得的就是他没有放弃，他仍然为到主人信得过他而努力，而去进取，为他的主人赚多两千。怪不得那个主人不会因为他赚得比那个五千的少，因为他赚两千而已，赚五千那个厉害一点嘛，而没有赞他。而赞他的呢，刚才看了是一模一样的，赚五千那个和赚两千那个，主人对他们完全是没有厚此薄彼。而第三个赚到一千的呢，原本 他在主人的眼中看上来，他的才干是应该可以赚到1000的，是吗？如果个主人觉得他一无是处，什么都赚不到的话，就连那1000都不会给他了，同意吗？既然给1000他的时候，他却是什么都不做。主人骂他就是说，你连摆在银行生息你都不懂，摆在那些兑换银钱的意思呢，即是说你摆在银行的里面可以连本带利有息收回来都好啊，为什么他不做呢？个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个拿了1000那个不做呢？极有可能就是他妒忌那个拿了5000那个咯，或者是妒忌那个拿了2000那个咯，觉得他老细不公平啊，觉得他老板，觉得他主人不公平啊，那他就发悔气了，刻意的不帮他的老板赚钱，俗语所谓盘撇。既然主人都不放我在眼内了，无谓跟他出这么多力了。可能除了这个原因之外，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的，可能因为他怕蚀本嘛，就好像经文那里这么讲，怕蚀本。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忍心的意思呢，就是严厉，我知道你是忍心的，即是你一个很严厉的主人来的。那是没有种的地方，没有种的就是撒种，你没有撒种的地方你都要收割，没有散播的地方，没有散的地方你都要去聚敛，即是要去收罪的。那我害怕了，去将你那1000银子呢就埋在地的里面。好了，现在个主人回来了，主人就称赞那两个赚了5000、2000 double 的那些仆人，很特别。他赚的时候，赚这些仆人的时候呢，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又良善又忠心。赞他忠心我们可以理解，是不是赚到钱嘛，没有据为己有，圆银奉还，不是圆银，即是将赚到的都给回个主人，当然是一个忠心的表现，没有据为己有。但是为什么是良善的呢？忠心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是良善呢？难道懂得赚钱才是良善？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弱肉强食的这个资本主义的商业社会里面，那些善良的人做生意呢，其实都是很难发大财的，是不是？正所谓无奸不商，即是做商人呢，硬是要想些巧呢，来到怎样去来到赚多些钱的。题外话，即是最近我看到的新闻，即是讲某富商就说啲人唉起嗰啲嘅做嗰啲嘅蚊型嘅叫做咩啊纳米楼啊，系咪啊？即系哎呀好惨好阴功啊咁。哇！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当日嗰啲嘅口嗰啲嘅饮管党啊、白手党啊系点样嚟嘅咧？好啦，即系讲翻无奸不商。相反，当呢个嘅主人去对这个没有赚钱的人，那个仆人将这些钱埋在地里的那个人，他怎样去责备他呢？他责备他，他说你又恶又懒的仆人，懒我们明白啊，因为他什么都不做嘛，歇着来做嘛，什么都不做。但是为什么是恶的呢？最多你可以骂他懒的啫，又或者骂他没有胆做投资。正如个他对主人的评价，他就说觉得他的主人是忍心的，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你都要聚敛，所以他为了要保住个老本，不作任何冒险的投资买卖，他怕被主人来到去追究。他的心态极有可能就是多做就多错，少做就少错， 不做就没错。他呢就最多都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而已。其实主人赞这几个仆人，他说又良善又忠心，又懒又恶，分别的原因绝对不是因为他们赚不赚到钱，不是因为他们赚不赚到钱，不是因为他赚到钱就是善，赚不到钱就是恶，不是这样，而是指到那些仆人和主人的那种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说，那个仆人信不信得过那个的主人，又或者是这样讲，就是那个仆人他觉得那个主人信不信他，你明白我意思吗？那个仆人觉得那个主人信不信得过他，如果那个仆人和主人之间没有一种这样的关系的话，得出来就是有两个的结果了。如果他信得过个主人，又或者他觉得那个主人信得过他，有这种这样的关系的时候，那个仆人就会将主人分派给他的那些的银子尽力的去为主人赚更多的利益。同不同意啊？就将赚到的利益不单止看成是主人的，亦都看成是他自己的。即是说，当然看成是他自己的意思不是据为己有，而是说他为主人努力的那种的程度，就好像当是他自己的这样来到去努力法。得不得？就是这样。他会看成当为主人投资买卖赚到钱的时候，令到主人开心，他自己都高兴，主人的财物就是他的财物，所以他能够尽忠职守的这样来到去努力。相反，因为那个仆人不信得过那个主人，或者这样说，不相信个主人是信得过他，所以他跟这个主人没有一种互信，一个信任的关系，那个仆人呢就不会将分配给他的银子来到去努力去赚到更大的利益。因为他觉得就算为主人赚到更多都不会落入他的袋子，是吧？赚得多都好，关他什么事？不会落去他的袋子。于是他就求求其得过且过，甚至好像这个拿一千的就将那些银子埋在地里面算数了。至于个主人有没有损失，关人还掂都不值得为他去卖命的了。这个正正就是个主人赞那个有赚钱回来的那个仆人又良善又忠心那个的原因，相反亦都是骂那个又懒又恶的那个仆人那个的分别。良善是什么意思呢？良善的意思就是信得过主人的安排，给你几多少你就运用几多少，行不行？给你几多少你就运用几多少，将主人分配给你的当成是你自己的，搏命去运用得更好。当然运用得更好的时候不是据为己有，而是通通为主人着想来到去做的。又懒又恶的意思，他就是不相信主人为他安排是最好的，他就自把自为，甚至不想为他的主人赚到更大的利益。打一个比喻，有些人说呢，上一两代的那些的日本车，大家知道我讲哦，讲什么哦，好襟用的。咁咧就揸到三四十万嘅 kilometer 咧，都仍然系好襟嘅，系咪啊？大家都系咁讲噶啦。而且咧，呢即系揸到三四十万米kilometer 嘅时候咧，都好少坏嘅，好少需要好大嘅维修。但系今时今日嗰啲日本车咧， 已经是今时不同往日了。出了没多久就已经说要 recall 了，要回去换回这样换回那样了，是不是？我很久之前我读过一篇这样的文章，就讲出其中的原因是为什么。因为在日本呢，上一两代那些人在这些的汽车工厂里面做的员工呢，那些的机械技师呢，他们就当他的公司是他自己一样的。当他们为这个什么会社什么株式会社去打工的时候呢，他就是当这间公司是他自己家的了，是当成是他的，一世就是做同一间的公司的，他不会跳槽。对公司的忠诚呢，绝对不会吞泡偷懒，他收每一粒的螺丝呢都用足心机来去做。公司的声誉就是他自己个人的声誉，公司赚钱或者蚀钱就等于是他自己赚钱定是蚀钱。所以那时的日本的车厂呢非常的成功。相反，有很多人因为觉得有些东西是不属于他自己的，那他就滥用或者是糟蹋乱地用，于是乎你就会看到有些人，哎，那些公众的地方都不是他的，他就随地吐痰。我相信他在家不会这样做的，是不是？因为他觉得家 是自己的地方嘛，是属于他的嘛，但是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他就乱地理的了，因为不觉得是属于他自己，所以他就不珍惜。共产主义为什么会失败呢？因为大部分的人都觉得那些是阿公的嘛，所以就不用珍惜了，也都不需要努力，做又36，不做又36。大家其实都知道现在所有的所谓共产主义的政权其实都没有了，可能得返古巴，古巴都没了。其实这些都是因为自私的表现，自我中心的表现。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耶稣所讲到的那个比喻，指到天国那个比喻。那个比喻就是提到这个主人给仆人的一些银子，要他们好好管理主人分派他们的资源。其实看真一点呢，这个比喻呢不单只是金钱一样东西的。在这个比喻里面呢，起码包含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都是神给我们的，分配给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拿到这个资源呢，都可能有点不同的。这三样东西呢，就是时间，他给你的才干，还有他给你的金钱，或者是 resources， 或者是金钱，或者是一些的资源这样。现在主人往外国去了，就是离开了一段短暂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有几长呢？我们不知道。但总之的就是主人一定有一日会回来。这个时间是几时呢？原来在之前的比喻和之后的比喻，包括这个的比喻都讲到，说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即是耶稣就回来了。跟住佢亦都讲，佢话再想不到嘅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嘅主人就要嚟啦。另外，头先我哋读咗嘅，所以你哋要警醒，即系喺嗰个十童女嗰个比喻嗰度，佢话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究竟我哋有几多嘅时间呢？我哋唔知道。又或者你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耶稣究竟几时会回来呢？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我们作为神的管家，我们要好好地来到去管理我们的时间。不是只是将钱才可以埋在地土里面的，地里面的。大多数的人，很多的人都是将他的时间埋在地土里面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都不做。当我们上帝给了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时间，我们有没有好好地把握这些时间去尽量去发挥，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面，我们会不会尽量的来去使用神给我们这些时间呢？第二样东西就是神给我们的才干。正如好像刚才我跟大家说一样，我们不是每一个人天生都是一样那么天资聪颖，都是那么聪明，又或者你出身的家庭背景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不是你读的幼稚园就已经是名校，不是你读的小学就是名校，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完成大学。很多我们的人生的际遇都是神刻意的来到给我们，但这个不是关键，不是在乎我们的起跑线是在哪里，而是在乎你有没有100%运用神给你的那份的 talent。 就好像这里的比喻一样，各五个 talent， 两个 talent， 或者是一个的 talent。 有些人做自己的事的时候呢，就很打得，就什么都懂做的，或者是为自己赚钱，或者是为自己工作呢，就很努力。但是当去为教会做事的时候，或者是你邀请他做教会的事的时候呢，他就说我什么都不懂，我没有的。我呢就很少去欺人做事的，叫过你一次呢，你不做呢我就算了，因为将来要交账的你不是对我去交账，是你对神去交账。我相信神不会做一个没用的人出来的，神做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目的。或者有些人是做长老做执事，又或者有些人是做搬搬抬抬，好像我们 Alpha 那里去洗下盘碗，可能很多不同的工作，可能你是只不过是领1000个一个，但领1000个一个，你会不会都是将这1000个银子埋在土里面呢，地土里面呢？第三样东西就是个我们的资源，我们的金钱。神有没有给到我们同样的资源呢？当我们看回我们的社会，或者看我们每一个人的背景，有些人可能是住得好些，吃得好些，穿得好些，有些人是比较平凡些，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怎样去运用神所给你的每一分每一毫。当然我不是叫你一年一次旅行都不行，全部都是要放在神的角度里面，神亦都是不会那么苛刻的，我相信。但是我们知道怎样去运用神所给我们的每一分每一毫，怎样善用神给我们的资源是很重要的。现在回来，我们刚才所讲到紧随着这个的比喻，耶稣所讲的另外一个的比喻，就是山羊和绵羊那个比喻。神不是预先拣了一些人，将他分成为是山羊，或者将他分成为绵羊，然后到他回来审判的时候，就将那些山羊落入永刑的里面，而是透过他们怎样去运用神给我们的资源，然后才定他们哪些是山羊，哪些是绵羊，是不是？大家如果你读过山羊和绵羊的比喻，你都会知道的。那个的人子回来的时候，即是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就问，就会睇嗰啲作喺嗰啲最少嘅一个人嘅身上，就作喺主耶稣嘅身上；嗰啲唔作喺我弟兄中最少嘅一个身上，就系不作在我身上，即系耶稣嘅身上。整个嘅过程系视乎我哋点样去运用神所俾我哋嘅一切，透过呢个过程嚟到去衡量你究竟系山羊定系绵羊。当神翻嚟嘅时候，如果佢同我哋讲：我实实在在嘅告诉你，我唔识你，我唔知道大家到时有啲咩嘅感受。我哋一齐祈祷。主啊，我哋喺你嘅面前，我哋真系要求你帮助我哋，帮助我哋点样去成为一个又良善又忠心嘅仆人，识得点样去好好嘅运用你俾我哋嘅生命，即系你俾我哋嘅时间，亦都好好嘅运用你俾我哋嘅才干。无论我哋嘅出身系几咁平凡，或者系几咁富裕，嗰啲都唔重要，重要嘅就系你俾我哋有几多，我哋就用几多，尽量嘅为你嚟到去尽忠，为你嚟到去争取最大嘅裨益，将你嘅角度能够拓展得更加远、更加嘅阔。我哋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阿门。